陈牧师，我们现在这名啊，我们在看这个保罗给腓利门这样一封书信。那在这封书信里边有两个人，两个人物，我想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一个是腓利门本身和信中所提到的这个阿尼西姆。这两个人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他们跟保罗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样对我们读者可能会比较有一个清醒。
是。非常好，因为这个当我们在看这个腓利门书非常短的信，然后保罗不像跟其他教会书信那样有那么多的背景，但这两个人呢又是非常个人化的信，所以很有必要来了解。简单可以这么说吧，就腓利门和这个阿尼西姆呢都是哥西人，但是在他信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腓利门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可能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可能听得到。你如果看这个书信的时候提到说，保罗也说你还欠我的，就是说我救了你命的，那其实这个命你知道从属灵角度就是说我给你传福音的，所以这个的关系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把他带大，然后带领他成长，所以他成为教会领袖。从我们圣经上看到说腓利门家里有一个家庭教会嘛。
对。
那么对于这个阿尼西姆呢，后面也知道了，说他跑了，实际上是腓利门的仆人家奴。过去说那时候他跑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原因我们可能要想，但那时候他可能是得罪了这个腓利门，然后就逃跑了。然后到了罗马的时候见到了保罗，认识保罗之后呢，这个搞清楚之后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就这样，一个是一个很亲密的同工，一个呢是刚刚带他信主然后带门徒这个阶段，到了一个阶段，所以保罗呢是跟他们两个生命都是有直接交错的。一个是富豪，就是有钱的人信主了，一个是奴隶也信主了。那中间呢他们的关系就是这个从那个信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腓利门好像是被阿尼西姆伤害了，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是偷他钱呢还是逃跑了，还是这个腓利门人得罪他，看上去不像腓利门得罪他，因为他保罗来祈求嘛，所以这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关系。现在都是主内的弟兄，但是呢有先后。
对，在这个阿尼西姆他逃跑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仆人，他还没有那个归入主内成为弟兄，
是一个奴隶。
对，他是个奴隶。所以简单的说，这个就是说腓利门他是奴隶主，阿尼西姆是仆人，
主仆。
对，腓利门和保罗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这个圣经中并没有记载他们是如何相识的，但是从他这个保罗的这几份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他曾在腓利门的家中居住，然后
对他信说他下次去他还要在那住，他说我现在不能去，我如果那个释放我从罗马回来给我准备好房子啊，呀，基本是这样关系。
什么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腓利门书是保罗在监狱中写给他的朋友腓利门的私人书信。
嗯，
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个人的书信，他对其他的人有什么就是他还有权柄对其他的人说一些什么吗？就是作为在这个教会中这个书信能够公开的学习啊宣读吗？他到底就是说跟这个教会的教义或者真理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是，这个是很有意思问题哈。我们显然就是说这个书信是写给个人的，像保罗写了很多的信呢都是以写了很多的人的名字。好像是这样的。那么但是事实上呢，你要来思想说这个这封信在这个新约的正典中的作用的时候呢，不是保罗所有的信都被列入了他正典。但是呢是他有使徒的权柄，所以他写的信呢就可能会被教会识别出来是有圣灵的印记的。那关键的问题你刚刚提问的非常好，就是说一个个人的信怎么样对教会有权柄。那如果看这个腓利门的情况呢，你就可以发现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个人的信。有的时候看教会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在西方总会觉得什么叫私人的东西，什么叫公众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封信是个人的信，不是，就正确不是一个私人的信件，它是一个个人的信，但是个人信件呢它在这个社群中都会有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你刚刚提到说它的权柄，或者甚至说它在这个教导中呢好像没有很清楚的像其他的书信有教义， 然后再应用，就保罗基本上都是这样，教义应用或者赞美祷告。那这上面很多有点像你学的辅导学一样，说了很多腓利门呢，然后你做得很好，然后最后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我本来可以命令你的，不过我不命令你，我呢是我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呢我本来有的权利，可是呢我是爱心来求你，你看着办吧啊，就是有点这种。所以你看说到底是怎么样呢？但是我觉得教会在这封信呢，原来是我觉得有点忽略的，因为很短，很少在我们查经中读到。可是呢，这好像是一封很直接的，就是保罗刚我们刚刚那个杨老问到他跟这个就是保罗跟腓利门和这个阿尼西姆的关系的时候呢，是这是一封信，说保罗跟他们切身有关系，他具体要把他的活生生的教义或者是福音要具体的应用在这两个人身上了。像别的书你如果读的时候呢，哥罗西书你读的时候，他们当几乎同时写成的嘛，这是哥罗西的教会嘛，所以呢你好像没有那么很深的就是保罗在他们中间生活一样，可是这两个人跟保罗都有个别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实际是说把他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怎么样应用福音来辅导这两个差距这么大，就是原来这个主仆的关系，同时一个人得罪另一个人，可是现在呢他要他们和解。所以腓立比书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让万物都借着基督要和好嘛，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者是一个应用，就是怎么样把福音具体的应用在一个保罗的身边的人中，然后别人就可以说，哎，我也可以学着保罗怎么样使用福音。原来的那些好像都是对教会讲了，对这个群体讲的，偶然替两个人，那今天的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这个价值呢，是帮助我们今天的人怎么学会使用福音来辅导别人。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个人的权柄，写给个人的信，怎么样有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腓利门家中有教会，所以这封信虽然写给教会领袖腓利门的时候，他就后面提到以巴弗，你看我的这个最后第23-23节，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和我一同这个坐监的以巴弗还有马可等等这些都来问你的安。所以他这封信是保罗写的，但是他又写这一大堆人问你的时候，显然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不光是一个是个人的信，但这个人信涉及到，所以最后对教会就有权柄，这是一个。所以最后你还问到说好那个会不会读啊，按照过去的传统我们都知道，
对，
他一个书使徒的信来了以后
可不可以在教会中，
他们对，就是对于今天来说，如果你给李红军一封信，我们会先问一下说，哎，我这个信能不能够这个公开读，或者说给传给别的人，我们都会问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当一个，但是如果教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有些事情它虽然可能是个人的事件，但我们意识到这个是要这个长老会来处理或者执事会要处理，那我们就会有这个根据分辨之后就传给一个人来看。所以这个个人性的信件呢，不一定就简单的说它就是私人性的，因为整个的教会在基督里连成一个肢体，也是家的关系。
Yeah, 我觉得这是陈牧师回答的很好。这虽然是一封个人的书信，但是讲的不是私人书信，不是说仅仅是私下的关系，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把那些属灵的原则活生生应用出来。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设立了一个原则。那么用了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将来你们互相有了冲突以后怎么去和好。那么同样的原则是同样适用我们做这个教会领袖的，做一般弟兄姐妹，甚至在家庭当中，在各个地方都同样的原则都应该能够被适用的。前面说我们看到这一卷书啊，腓利门书，它的写作背景是在当时的一个奴隶制度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面写成的。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主人啊，腓利门和那个他的仆人也好，他奴隶也好，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在社会的这样一个阶层。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奴隶的这样一个奴隶制的话，它是不是一定践踏了人类的一个尊严？那比如有这个高和低的这样一个分。那么在早期教会这样一个背景下边，为什么基督徒们他们仍然在遵循着这样一个我们不都是弟兄了吗？啊，那是不是还有那么还有这个奴隶和奴隶主这样一个区别？那么在假如这样一个区别存在的话，什么地方是说是可以容忍，什么地方就觉得这个是不可以容忍的？ 那么
这个是一个
这样的背景，
这很重要哈。就是说从奴隶制度的话，你又来看，如果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造的人有完美的形象，只有在堕落之后，你可以看到每件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糟。直到第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挪亚的事件之后，神还揍走了挪马的这个那个挪亚的这个儿子的孙，就迦南。然后甚至还说到他在他帐目，有的人就说这可能奴隶制度的起源呐、啊，他要在他帐目呢，这就是。然后呢，其他一直做的世世代代为奴。那战争中间，你可以看到你们打仗的时候，胜的一方就把对方拿来做奴隶，对吧？
嗯，
所以呢，整个来说呢，这跟堕落都有关系的。如果说没有堕落的话，就不会有奴隶的制度。整个人被造的平等，在神面前作为他的儿女。当人堕落以后呢，这个制度呢，就是也会被玷污。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刚刚说，那既然这个制度呢，并不是神要造这个制度，而是神许可在这个救赎的过程中许可用不同的制度。那在这个当时新约的时候是罗马的奴隶制度。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起来当一个这些是不合理的，怎么样改变呢？那我就想起来一个类比，比如说摩西的律法怎么使用在婚姻上的。在创世纪之初的时候，就是男人女人结婚就是不应该分开，但当人犯罪以后，甚至是神的子民，神也说就是限制他们的恶，但同时呢也是说你一旦是你要分别，因为你们心硬，需要写休书，然后你要怎么保护妇女，用这种方式，你不然的话等于是羞辱他，再没法再嫁。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是神在那个人堕落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保护限制恶，但是他不是马上把这个制度一下子改掉。所以在当时那个背景下的话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就是早期的基督徒有不同层级的人，有奴隶有不少，然后也有军人，然后也有贵族。那么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到底有一件什么事情对他们很重要？就是说，到底是马上改变他的社会地位是最重要呢，还是改变他们的身份？我想起加拉太书说，那时候当时不是有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嘛，所以他就说，其实不重要了，男人、女人、外邦人还是那个犹太人，是主人还是仆人？就是实际上就是他是讲得很清楚，是主人还是奴隶？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做新造的人。换句话说，那个最终我们人的那个身份的定位呢，是在创造的基础上那个救赎的那个背景，就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个呢是成为他们的新的一个身份。保罗我想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来改变的。当然我们到后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奴隶制度随着时间的改变，然后呢在上帝在救赎人类历史中他是历史的主，所以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我们都发现说这个奴隶制度是对人的尊严的有践踏，要比显然要比说我们现在的制度要更加，因为它没有自由，有一个问题的。所以因为这个过程中，从实际上人要被不仅从罪的角度上救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回到神创造之初那个尊严。所以这个自由的时候呢，神就是在一定的时候上，然后就把这个打开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有点像说是，首先是个人在基督里那个，然后那个身份的地位呢是第二位的，然后但是就随着这个救赎历史，然后基督教这个福音的传递，使人们都开始愿意。那我们都知道到后来这个的改变。那我想我们这个还要考虑的一个就是说，怎么从律法来看这个容忍程度。因为如果有一些战争造成的因素，那当然战争是邪恶，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有点明显的是一个界限。但是当有一些奴隶是被偷来的，就是说他们是其实是掠夺到一个地方，把一般人抓来或者拐骗来的，然后把他们在市场上卖。那个时候的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让他们就不理他们了，不管你这个有的人做了坏事。那么有两种方法，如果我不去把他接到我们家中，然后给他一个生活温饱，就因为奴隶当时那个状态说他们实际是非常，用今天来说是弱势群体。你如果不给他一个环境，他可能很难生存，要么就在街上就会冻死。可如果我给他一口饭吃，就是在我们家帮点什么事，如果说正好你是一个是一个地主啊，那么你能不能把他视为一家中的人。在当时那个社会下，我们都看过一个电影嘛，叫冰虚传，也就冰虚 Ben-Hur 那个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Ben-Hur 和他的这个老仆人的关系是很好的，所以他最后还娶了老仆人的女儿。所以在那里头是在一个家中，但是那个家中的主仆呢，一方面有经济关系，另一个呢，那个家呢更像我们说的一个大家族。虽然有身份上差别，但是呢，如果这个 主人是善待的对方的时候，那个他仍然是可以，就是说给他了一个安全的岛屿一样的。
对，他还是可以有尊严。
对，还是有尊严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奴隶制度的时候呢，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
不像我们经常看的那阶级斗争电影里边讲的那个是那么万恶的这个那么特别的
是你当然你看恶的是有这样拿奴隶来，然后在那个罗马时候做这个来那个斗兽场里打，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实际上很多奴隶就是你其实给他提供了一个那个什么，尤其基督徒改变以后他奴隶的身份，就是他自己作为主的人的话他知道怎么样来做。
对，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个世纪的这奴隶制度和我们想象的那个奴隶制度也有些不一样。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奴隶世上也有一些自由和权利的，比如说三十岁的时候你又要让他自由呀，那他自由以后他过他有尊严的生活，奴隶主是不能够房舍的，像我们以前理解的说你这个一日为奴就终身为奴了，你是他的财产什么的，这个还是有些差异。
我谢谢他提这个，就如果我们在看这个制度的时候你要看旧约就知道了，穿耳朵的是那种永远愿意在人家待着，但是到三十岁之后或者一个季度，有的人是把自己卖了是为了一个原因，比如说我卖给你然后我挣一笔钱我可以做一个慈善的事情，都有那样的人，他就说我把自己卖身，我今年就干这个打胆工那样的，在你们家干七年完了以后呢我就拿了一笔赎金然后去干发展我的事业，就是那个刚刚你提这个很好，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到最后都在神面前自由的，就是那个他的上帝的形象，到了禧年了就得释放了，
不像吴琼华一样的
对对对哦，你也对，但是有一个就是他是属于他的这个财产那种，这个是另一部分并没有改变啊。但是有的时候神也说我们这个，我不是为奴隶制度辩护，绝对不是这样的，
不是
跟这个后面十八十九世纪到非洲贩奴是很不太一样的，
对，
那是把自由的人弄到这边是自由的，说我到这儿来你给我一口饭吃，然后说哎呦那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做，这有好的，那恶的也仍然是一样的，在任何时候都有恶。
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腓利门书是在这个当时这个社会制度是奴隶制，就说你能给我们简单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能不能再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就说当我们讲到奴隶制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么的遥远我觉得好像和现在没什么关系一样，但是我觉得在当今的社会中也有很多变相的奴役，你对这个如何理解，你有什么看法
呀？这个是其实很好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我们如果理解，那我们在解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门书的时候呢，对我们今天就比较用的恰当。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有没有变相的制度，那我们今天是马上推翻还是积极的进入这边里头来改变它，这都是对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想那个第一个问题应该回到说原始来说，就原始的含义，对于当时如果我们对罗马的这个制度比较有了解，罗马的那个整个的奴隶制度呢有点像你刚刚说，它跟希伯来奴隶制度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的是奴隶有不同等级的奴隶，然后呢也有的是军人这个打仗的结果，然后有的呢是这个很甘心情愿做的，有的是被也，但是奴隶都是被买卖的，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他们是一种商品的，跟希伯来文化是财产，但是是有那种自由有尊严的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就当时的那个罗马的这个奴隶制度呢有点可以说介于希伯来的奴隶，就是那时候允许的那种制度，和这个后来西方这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那个之间，所以它还是一个封建的那种一个国家，一个君主国家，但是罗马的文化那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参议员制度的，所以这个奴隶也可以被释放的，有时候可以给他有自由的，他总有一个自由，就是你如果看过那是罗马的电影都知道，如果是主人释放他他就可以释放的，
对，他可以为自己赎身，
他可以也可以自己赎身的。所以那这样的时候呢但是如果回到我们想理解腓立门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关键是了解罗马制度对我们了解这个书有帮助，但是对这封特别的个人性的信件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他们之间的这种原本存在一个大家族里的那个关系比较重要，就实际上是这个关系在基督里重新更新以后再来看的时候 要怎么来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根据你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对今天来说的确是，就是说保罗这里在这本书里根本没有讲到奴隶制度应该怎么处理，他这里是处理的个人问题，虽然他们有这个背景。那当然，但你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公众今天来看待这个奴隶的制度的改变变迁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更多的可能要看罗马书，以弗所书，尤其看罗马书，他那个背景里头，他前面整个是讲到了十二章讲基督徒整个爱心容忍，然后甚至是被人欺负的时候要以善胜恶。但是他到了十三章就不一样，他说神呢又设立了一个制度，那是有权柄的，就是政府的权柄。然后呢，这里显然就是说在这个里头呢，一个很清楚，在新约教会的时候呢，整个都在神统管，可是呢就是说教会的这个领域是上帝是主，家庭不是那个政府职能国家也是上帝是主，但是呢他许可这立王废王这事情仍然存在，可是把这两个权呢是比较明显的分开了。原来旧约是合在一起的，你可以审判人死的，世界里头这样，但我们这就有点改变。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把这个改变呢形成这样一个架构。所以换句话说呢，基督徒呢对于这个今天的如果存在的制度的时候呢，就有几个不同的路径来做了。有的人就完全不做，就是说这个反正制度我们都不管。还有一种就像 Wilberforce 在英国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制度的可怕，然后他就要让当时的不同的基督徒来看，这些奴隶里头有我们的弟兄，我们怎么能这样来带他们。所以最后他就，但是他用的完全是和平的方式，就是用政治的方式在议员里头做了40多年，就是要废除这个，甚至在神学上错误的时候能够认为说，就是有些人就应该生来为奴，他说不是的。所以他在这里头在用的，但是不是用的暴力，他用的是这种政治上的许可的和平方式，直到把奴隶制度给废掉。所以对今天的问题是这样，你比如今天你刚刚提到有多少的这种制度是不是变相的，我讲我们其实你没有说出来，是有可能你都自己都有，像我们在北美有这个墨西哥的一些人，甚至有华工在过去来过，那现在的那个从福建过来的人，他们打工的时候一方面情愿，另一方面并不情愿，他们觉得这里很好，可是花了钱以后出来可能十几年还这个债。还有一些我女儿在一个基督教大学读书，那她就看到就有一个叫国际这个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的一个权利机构，这个机构就发现很多人到亚洲到前欧洲犯一些十四五六岁的这些小女孩到了美国来卖淫，这孩子真买以后真是完全奴隶，他们就是属于这个性奴隶。
对，
所以那这些人就是，那当教会知道这个或基督徒知道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用法律给我们，因为在现在这种情况法律都是要制止，所以我们就要用法律的手段，然后呼吁社会各界，然后做公益的事情，把那个正义彰显出来。那么保护哪些人，我刚提到妇女儿童哈，实际上呢这个是在旧约的精神。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对妇女儿童寡妇等等，他有一种天生的弱势群体，今天来说就神在那个时候就特别眷顾这些弱势，所以他在当时那个对今天来说是超前的不得了的事情。今天就是现在想起来我们做这样事都觉得善事，可是在旧约甚至是奴隶制度下的时候，他都会强调在这个上帝的家中你应该怎么，耶和华是孤儿寡母的保护。那这种时候呢，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是看到这些是最容易被卖的。那对于中国的问题的话呢，我们知道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劳工，但是一头美国人老是找我们麻烦的时候就说中国有劳工问题，实际上真有一些玩具啊，现在可能会好很多了，但是如果十年前你真有可能发现一些玩具是这些孩子们
同工
做的，对，就是这是不到这个18岁法律年纪法律规定之前，政府是可能都有时候不知道的，政府真是有知道已经被没有办法来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就是真的要离开这个腓立门书去看保罗其他书信，然后甚至要看到旧约，然后把握这个原则来处理。
在这卷书当中的主题内容是围绕着和好， 啊，如何一个奴隶和他的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他们如何是和好啊，在基督里面和好，这是他们啊一个主题。那么借着这样一个特别的例子，保罗提到这个和好，那么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件事呢，还是说整个是一个福音的命令？那么和好有不同的方式来和好，那么是透过一个咱们公事公办，咱们以公义的方式来和好呢，还是说用赦免，用一个怜悯的方途径来和好？那么怎么样来比较这两个不同的途径呢？
嗯，很好，就是说腓利门，我们如今看这是他个人的事，
嗯，
但是保罗为什么管这个闲事哈、哦？要来劝他，到底是一个用怜悯的方式还是公义的方式？那个这本书信就是像我们刚开始谈到的，就如果你不跟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一块读，尤其哥罗西书一块读，你是很难知道他怎么用保罗在用什么样的原则来。显然，你刚刚既然提到就是和好是个主题，这里就是保罗要一再要强调说，如果这个福音使得我们跟上帝和好，接下来我们跟人怎么和好？显然，在这件事情上，阿尼基姆，如果阿尼基姆原来还是一个外面的人，咱们先不说了，他现在成为一个主内的弟兄，然后在保罗那变成一个有用的人的时候呢，所以在基督里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成为弟兄了，但过去有过节，这个过节呢是要处理的。所以对于一个他是一个腓利门人来，对腓利门来说，他做一个主人被伤害，不知道他怎么伤害，到底是偷他东西呢，还是做一件什么生意做砸了，我们都不知道，反正这个事情没有细节，我不知道。但是呢，他对他伤害以后呢，从这个腓利门的角度来说呢，他存在的这个结就是他要有一个赦免的问题了。对他来说，他有一个赦免的问题；对于阿尼西姆来说，是一个寻求饶恕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两边一拿过来以后，你就怎么解决呢？就是一个刚就说公事公办，就说按公义。还有一个呢，按赦免，按怜悯，你看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如果是现在拿公义来要的话呢，那当然保罗可以说腓利门，你可以按公义要，但是保罗就说，既然你已经是被上帝赦免的人，他该开始也给他戴了很多高帽子，对吧？你如果看的时候，他说提到你，我也感谢你，对吧？他说我听见你对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都有爱心和信心，还有众圣徒，辅导就是说众圣徒有没有原来的一个是得罪你的人？你的那奴仆，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是弟兄了。然后你如果再看这个和好的时候是，如果原来我们跟上帝是仇敌的关系，他都赦免你了，你跟上帝去较之说，按公义审判你吗？审判我吗？我们都觉得是不行的。所以显然保罗在这里是毫无疑问是透露了这个恩典和福音，在只有在福音里头才可能是饶恕另一个人，也是因为在被饶基督饶恕之后，才有胆量来寻求他的主人对他的赦免。不然他没有胆量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毫无疑问，这个寻求和解的时候，你在福音里的和解，在耶稣基督里的和解，不然你有什么看法？
嗯，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我认为就是说，真的是啊，当我们得到这个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当我们生命被更新、被救赎以后，我们才能够有这种来自于神给我们的爱和怜悯。来宽恕别人对我们的犯下的错，真的是才能够不去计较。如果单单靠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嗯，还有刚刚他提到就是公义的那一面哈，其实保罗如果看那我们在那个课程的时候，那个凯德博士其实提到一些，就是按照罗马的法律，如果这个人可以找另一个，他逃跑了，他如果找了另一个人来，他不算逃犯。做和解人，所以他现在这个保罗说，你看我在监狱里我被囚的时候我碰到了他，我就上了。那么用罗马当时的法律呢，就是说如果找另一个人去求情的时候呢，我不属于在逃犯了，不是 fugitive 了，不是逃犯。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保罗现在作为这个调解者来的时候呢，腓利门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没有办法去现在我上公堂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阿尼西姆他不能算是犯人，
对，他就不能再犯
人。如果你要是一个奴隶，你跑了再不回来了，
对，我现在可以，对，我可以用法律。
但如果你出去，你求你主人的朋友或者你的朋友来替你求情的话，他不能当做一个犯人。
对，所以这两个层面就是，换句话说，他已经是投诚了，虽然没去找到这个警察局，但是他找到一个朋友，共同的朋友来说情。
他们说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保罗他想写这样一封信啊，给他的朋友啊，腓利门，就是说想替阿尼西姆求情，让他赦免他的过错。那让人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说这个，哎呀，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你看他是不是高高在上，想利用他的这个身份还有他的这个权力来压服腓利门，说哎，你要给我面子，这个为我做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啊，给他施加压力，好像利用他还是操纵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这个关系，就是他这样处理的方式。
你看这个你说的很好，就是说当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影响别人的，就是你不用，就是当你在这个地位上，你只要你说话，不管你怎么说都有这个问题。但如果看保罗的时候，保罗真是走在那个，我觉得他是没有操纵了，就是说他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就是他作为使徒来命令他。
对，
既然他是做劝解者，他就不是这样，他就既然是个中介者，就是要像保罗自己讲，说我劝你们跟神和好，他没有说，有的时候他会命令你们现在悔改，有的时候他我劝你们众人与神和好，所以这时候他就用他这个劝的方式，用中国人话说就点到为止。你看他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他为这个为他这个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呢，他说第八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虽然可以放胆吩咐你做应该做的事，就是说赦免别人是应该的嘛。
对。
但是呢，然而我这个上年纪，我凭愿爱心来求你，我这个我现在这个阿尼西姆已经在圣灵里重生，是我的真儿子了，这样提摩太一样的。
对。
那所以换句话说呢，保罗呢是把一个实情说出来，但是呢，实际说完以后呢，保罗没有替，关键我觉得我特别羡慕保罗的话，对我有提出，他没有替他做决定。有的时候我们做领袖容易做别人做决定，他呢就是说，我说完了，你是这样的情况，你蒙了这么大的救恩，然后呢，这个人是得罪你，那我现在呢，你也欠我的。他也把这就是一点毫无掩露的说出来，就是你欠过我带你信主，比这意思哈。可是呢，现在呢，我知道你会怎么办的，所以你看这个新闻最后完了以后呢，究竟这件事情怎么做了？他是一种，相信一个重生的人，腓利门，他会有一个智慧，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领袖，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对，
你把这个信写完以后呢，你不需要命令他了。所以我觉得保罗的智慧在这说，告诉你点到为止。然后呢，但是他把实情都说，他不光说是说一下，他说的蛮清楚的。你的关系跟阿尼西姆有变化，你跟我关系没有变，但是我你看，我还要带你那去。就如果从有一点点那个威胁的成分呢，我觉得就是说我还要再来呢，检查工作。他来是不是这样检查过？他说他很想念这个格勒西教会，从来没来过格勒西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保罗就是说没有用这个，他是更是强调重生人的人，他们有这个觉悟了。还有一个呢，他也是在劝的过程中，也是他的一个神学，比如保罗会强调这个我们讲的护理，就是说这个阿尼西姆让他碰到了。然后这个阿尼西姆原来得罪主人，这两件事就是前面是个坏事，对不对？这就像有点像旧约约瑟的故事，你们本来这个阿尼西姆是干坏事的，但是呢现在呢撞到我手里了，然后他信主了，那这件事情非你得到一个弟兄啊。就是如果从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保罗把这个东西也转给他，那有很多的代求的方式，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来问了，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说，保罗说看同伴好接纳他，像接纳我一样，如果有损失的时候，保罗是也就说到那种地步，就是说显然这个损失原来不小的，他欠他的债，对吧？他现在说你算到我的账上，我必偿还。那这个呢必偿还的时候，就是有点说有点像基督为我们代求那种味道，我在那个中介人天父啊，就是他们做的不知道。所以从这角度，保罗是真是把他放在那个作为一个基督的使者那个份上来做这个调解人，因为我觉得是挺美的。这个是如果这个书信，没有好好花点时间呢，就是好像其实失去了一些保罗怎么样实际的在一个很具体的场景中，然后运用福音的。
好，我们已经看到说这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要表达的一些思想。那么对于这个收信的来讲，比如这个腓利门，他是来他当他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说哇，就像刚才姐妹提到的，说这是不是来压我的。那么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和我也用我基督徒的自由，那我要求这个按这个律法啊，按着公义来行事这件事，他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要求？那同时呢，对于这个阿尼西姆，他怎么？他说哦，那假如这边我的主人赦免了我，那我是不是应该我已经一定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损失？那么在损失时，咱就是不是就算了？还是说他我要不要做一些能够做到的一个赔偿？啊，对于他们两个事情，他们会应该会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特有意思啊！这里头字里行间，保罗就是表达的东西，实在你说的对，就是说对于腓利门来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求实行公义，是不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要回到这个，如果从整个圣经结束的时候，公义和怜悯都会和平都会相互接吻啊，这个诗篇里都讲到。那到那个时候这样，那么现在是神用什么方式使这个公义和慈爱最后能够那个相互接吻呢？是透过基督的。也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这个怜悯要在哪里做成？对于这个腓利门来说呢，显然他的受的伤害是很大的，就是不然保罗不会这么小心翼翼写这封信。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就算了，他很高兴就要对。但这件事情肯定是对于甚至如果这封信来说呢，腓利门他跟他比较亲近，然后他也在那边有过这样的关系，很可能保罗都甚至知道他伤害的程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腓利门呢，你可以这样，就是说你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可以的，但是保罗显然是说，对他来，他整个劝解的方式是毫无疑问的，是倾向另一个方向的。
嗯，
我替你啊，我替他还债了，无论是怎么样，就是说，但是他提到说，我让你出善行呢，不是勉强。你看这个，在这个第十四节说，而出于甘心，也就是说，你不光要做对，就刚你说那个，如果公义来说，偿还是做对了，但是他说你要先要做美，这是你现在的弟兄了。你要不要换过来？有一个我们后面可能能提到，就是阿尼西姆这个字里面很有意思哈。这个字呢是一个，就是保罗也在玩这种文字游戏，它跟就是希腊文里头跟基督是一个词儿，也是 Christos， 它只是说那个拼法不一样。基督呢是中间是个 I， 它是这个 N 那样的，发音几乎很相似。那么这个意思呢，在它的原文里头是没什么用处的，就说阿尼西姆原来是个奴隶。还给你找麻烦的，结果呢在基督里就回来以后，我现在要还给你一个呢是有用的。你看保罗也说了，他到我这里很有用了，所以他这里头如果看原文的时候呢，原来没用，从一个没用他前面改一下就变得有用，怎么有变得有用的？在基督里，有基督里重生他有，所以这里头的关系也说，如果呢你要看这个价值，你赢回来这个弟兄有用呢，还是要现在复仇的心更重要。所以呢这件事我相信对于这个腓利门来说呢，这是保罗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说一直说到最后说腓利门那个第十九节，他说不用，我这样说，你要记我的账也可以，甚至你的生命你也欠我的债。所以保罗就说，如果咱们还记得耶稣基督的思路哈，保罗跟耶稣基督很像啊，就是说那个十两银子和一千两银子一样。我们欠上帝是千两的银子，然后上帝赦免了，然后你现在抓住这个十两，就是对比，他没有说这个话，但基本上你看他那个欠债的概念。所以就是这个腓利门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用，但是你用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在就是你量给别人是什么呢？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呢神也这么量给你的。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腓利门不会那样做，保罗也是相信他的成熟度。对阿尼西姆就有一个你刚刚说的问题，阿尼西姆其实有两方面，我觉得一个就是说他要道歉，那么保罗怎么让他做道歉呢？就把他送回来。你看保罗呢，实际上按照奴隶制度的时候呢，保罗没有权利留他的，他做错了事，保罗现在让他清楚了以后，等于要道歉，说现在呢，我这个对他是有用的，对吧？原来是没用的这个人，到他信主以后，在保罗身边，在监狱里头服侍他，对他很有用，保罗很需要这个人，但保罗没有说用使徒的权柄，刚说算了，这人我就扣这儿了。我跟你那么好的关系，他没有。他说这个呢，你是欠主人的债，所以你现在是回去的时候呢，一个双重的身份，一个就是说你得罪的这个你的主人的身份回去。第二个呢，我回去你作为弟兄的，我还做信使。你如果看那个哥罗西书呢，这个阿尼西姆是送信者，他是带着给这个哥罗西的书信回去的，所以他成了一个信使了。就换句话说，保罗说不光在我那监狱有用，现在他做福音的使者传递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对阿尼西姆，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他要有需要有胆量。 他要能够就是保罗写完这么多信，他大概也可能知道保罗给他看的这封信嘛，也不知道这封信是谁递的，也可能他递过来的。如果是这封信他拿了过来的时候呢，他也有一点信心说，哦，在基督里真能够超越我们原来那个主人和仆人地位吗？如果原来的，我不知道安妮修没信主的时候这个菲利门对他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他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有没有那个胆量回来，主人怎么找他算账？所以这里他也是有很大的那个信心要迈出这一步，对他来说他也寻求那个赔偿。那赔偿的一个地步就是保罗基本上是问他要这个人了，就是一种就是让他回来再做奴隶，在你们教会中服侍。但是保罗基本上是说希望你让他给我，对不对？那个二姐说，弟兄啊，让我在主里得到你的帮助，让我的心在主里得快畅畅快，就是说你欠我的。最后呢他去还了，这到你面前给你道歉了。保罗就是说那种非常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把他送回来，在我身边做跟班的，但是要你愿意。实际上这是有点这个意思。你如果读这个的时候，你看我本第十三节，我本来想把他留在我这里，使他我在这个被福音被囚的地方呢可以替你来服侍我。好，那现在呢我把他送回来主要是为了和解。
嗯，
那么和解之后呢您看着办。
对，你再把他拆回去的时候，这是你
拆
的，
这是你的自由
了，不，已经不是他自己跑来的了，
对对，
这已经这个身份就是你拆的，不是自己逃跑出来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非常，
所以这个和解是非常微妙，就是一方面他真是要一定要做对了，就是你要把他送回来，你不能就说哎呀，得罪的这个人不需要了，显然就是他要求他要福音要求我们向神认罪，也要向我们得罪的弟兄姐妹，所以这种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把他带回来，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
对，真的是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里面的和好，有的时候比我们所谓的公义更重要。我觉得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确实是我觉得是很懂得方法的。他原本可以要求腓力门赠送阿尼西姆给他，
对，
但是他却把他送回去，甚至让这件事情彻底的解决，让他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和好。
对，他看的好像很周全的，包括这个就是腓力门和阿尼西姆之间的关系，他一定要了解这个过去的这个欠的这个债呀，然后再看福音的问题。
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整个这件事情，就是说保罗要求这个请求腓力门饶恕怜悯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仆人，宽恕他的罪过。就是说，我就突然觉得想起来一个应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发生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说啊，我饶恕你了，或者说
赔偿问题就算了？
对，我们就说公益吧，先放一放，你们先和好。就是到现在来说，这个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应用呢？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的确是，就是我记得我们今年有个小组在查那个《和平的使者》（Peacemaker） 那本书。那这个作者背景，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个律师，他怎么用福音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到最后还有一些什么细节。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就是很清楚，已经抓到了。按照这个来看，基本上保罗总是来说上帝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就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说是要完全的赦免别人，其实个七啊等等，这些就是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毫无疑问的。然后我刚刚前面提到罗马书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第十二章应用的时候整篇的都在讲在基督的爱中怎么样相互相处，他肯定有相互有嫌隙啊什么的，都是靠恩典，靠善来胜恶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那公义要不要持久？就是说那在这个圣经中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沙该，这个他当然也来还钱了，他是自动的提出来说我按的旧约偿还四倍哈，那这个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按照这个原则来说，实际上首先第一件事情，说一个双方提出和解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点我觉得是说真是饶恕了这件事情，在这个层面在基督里饶恕。如果我先假设两个都是弟兄，两个都是姐妹，然后第二步呢实际上还是要做一个公平的。就这个公平的说，就是因为保罗特别提到说格林多的教会说，你们难道教会就没有智慧吗？为什么要打官司到外面去？本来这个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完了，在属灵层面里头我们很清楚，那一定会牵扯到我们物质的利益。比如说我借了他这个钱，结果呢我当时还不出来， 我们俩最后变成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这不是一笔小钱，几万块钱，那想要有一个办法来还。那最后就是在这种时候呢，但是他也不愿意告我，那我条据就在那儿，那我说我现在拿不出钱怎么办？那教会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在中间先处理这个伤害，之后呢说哎，你慢慢来付这个债好不好？甚至就那这个就我们教育一个达成这个，那所以这一点上呢仍然是很重要，就是按照他的力量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公益的话呢，那个但是呢我们不把他就在教会内部，我们往往不鼓励弟兄姐妹把另一个人送上法庭，因为有的时候按照美国你稍微有一点点东西你可以就是一个老师或者是在教会他可以把一人你可以起诉别人，对，如果这人是认罪了悔改了，那下面的事情就是他有赔偿的问题，我们仍然会谈，但这个赔偿的话呢是一个适度的，是双方都在的这个恩典中来考虑这个公益的。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讲就是政府的功能了，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到了一种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处理的，那是进入到了刑事犯罪的晚年，不是说是我们说这个民法你到了刑事法，但是刑事法你仍然可以选择不起诉，但有的时候你觉得说一定要透过起诉呢保护其他的人，比如说一个强奸犯啊，那这种时候呢你是要透过政府的职能来实现这个公益了，他仍然可以赦免他，然后让这人信主或者他悔改接纳他真诚的悔改，可是他因为这件事情做出代价呢你可以透过政府的这个职能来实现，这是政府刀剑的事件，这是罗马书第十三章。
他们说我们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阿尼西摩他是一个犯了错做了错事的人，那人在做错的时候无非有两种情感，一种就是愧疚，就是我们所说的罪疚感，另外一种就是耻辱感。那就是说首先你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很好，就是对于这个罪疚和耻辱的差别哈，这个对于如果从神学上来看呢，两个都可能有罪造成，但是主要来说呢罪疚呢是自己做成的，就是你自己犯了一件事情，然后你会有一个我们说的内疚感，中国人用内疚，但是实际上就圣经里给的是一个 guilt， 就是罪造成的一个良心的谴责，然后甚至良心的一些那个我们不讲外面，主要是内心的哈，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呢，犯了罪的人一定会感到审判，就这种审判可能来自公众的压力，更多的从圣经来讲是来自上帝的对罪的愤怒，所以你在那个下面，所以这种审判就罪到来的公义对他的审判。当我们来说羞耻的时候呢，有一种是叫我犯了罪产生羞耻，但当时我们在用这个 shame 的时候呢，往往只是别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另一个罪世界或者别人，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前面一种，我如果一个盗窃犯，我干了坏事被抓了，那我是有这个内疚感，我杀了人了，然后一看这个人造成这个这么大的伤害，那我这个那这个羞耻呢，或者说我们往往说比如说一个姐妹被强奸了，一个妇女，那她会也有一种被侵犯，然后她也觉得没有脸面见别人，对不对？明白意思吧？所以这样她呢是因为别人的罪导致她这种羞辱，其实羞辱她觉得她不洁净，是别人导致她，可是我们怎么鼓励她，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别人坏人啊，可是她就不能够见人，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一些人受伤害以后我们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好，但是福音我想问你，就是说在这两件事情处理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例子可以讲的，那对于我们有一个结果，就是无论是罪疚还是耻辱感呢，都是当然一个结果，对于第一种呢是被审判的感觉，被上帝拒绝了，被还有一种呢，后面那种呢是一种羞耻感导致的一种害羞害怕，觉得不被别人欢迎不被别人接纳，说别人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怎么能够接纳我现在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个，如果按照中国咱们说如果这个人不是被强奸了或者什么，他如果嫁给别人他都觉得说好像对不起那个人一样，他有这种不是他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里头一定是福音怎么来帮助。我想你下面你没有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清楚这个概念的时候，福音怎么有效的对这个一个是做坏事的人，一个是被受伤害的人，一个是罪造成的结果，另一个是呢是罪的这个受害者，他也有这种耻辱心， 怎么样来解决。所以呢，阿尼西姆就是很典型例子，他两个都有。第一个，他冒犯他主人，这是他要受责罚的。那好，现在呢，保罗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要，在基督里，他知道上帝怎么赦免他，他真是被称义，然后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他那个罪疚感呢，是又的因基督代替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像基督一样在神面前称义。啊，这是我们都通常讲的，就是审判已经在基督里审判了，所以呢，神已经接纳你了，所以你不用在这个里面了，是被洁净了。那么从他回去的时候，他现在面对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后面那个，我们不能见神是一个，就是那个羞耻感呢，也会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我们想躲避神，但大多数情况，我们慢慢就了解说，神是我们在神面前说敞开的时候，其实你也躲不了。大多数是我们很容易向神来认识认罪的，但是现在就是要回到人面前，它是一个公众的情况，所以就让我想起为什么耶稣基督被抢在城外，然后公众的被羞辱，赤裸裸掉那里，就是这个羞耻感对于华人文化来说呢，其实蛮重要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在这第一部分被审判称义的方面，那华人呢，就是在我们辅导里面这个羞耻感的一个被别人伤害的人，一个。感觉他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他不被接纳的时候呢，这个耻辱是怎么样来做的呢？基本上呢是透过这个群体中的包裹。就如果前面那个是说，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基督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就让我们穿上义袍。然后呢，他因为在被他那接纳以后，我已经现在不感到害羞了，这种情感方面都被恢复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的话呢。阿尼西姆要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处理这两个，所以我前面为什么说他有一个胆量，如果在神面前他处理的这一部分，后面那个小偷回来了，大家都知道，如果咱假设他是偷了东西的话，那他现在人家会说，你有胆，怎么这个人还有胆量回来，如果对福音没有了解的人就会说，结果他怎么还有脸回来啊，结果他回来了，你看像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也是一样，他就把父亲钱用光了回来以后，这样的仪式来欢迎他。那这个我就是福音，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基督徒是两个方面都有应用。可以简单说前面更像称义，后面说呢更像在成圣的过程中。因为有的时候也是自己犯了罪也可能有耻辱感，就是说前面已经处理完那个神赦罪了，后面那个但是你总是觉得有没有信心说神也把我的这个耻辱带走了。比如说一个妇女一直不能生孩子。他往往就是这个地方他一直不能够那个跨越，就别人不能提，哎呀你这个有没有，或者说有什么样，有一些都有一些难掩的隐私，不是罪造成的，但是一个常理来说，他好像说不能够生孩子，这是不是一个就是说难堪的事情。那这个也在福音中能够被接纳了以后呢，被修改了以后，我就重新来看这个耻辱，这我觉得蛮重要。谢谢问这个问题。
陈牧师，我们看到说这封信是写在两个都是先后信主的这些弟兄啊，弟兄和弟兄之间处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当弟兄和弟兄之间，当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啊，有这样一个和好，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和好。
这个原则是我们都可以认的、接纳的。
但是在实际当中呢，假如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有的是福音朋友。有的是这个他嘴上说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真的没有心里没有这个悔改的没有生命的，这样我们叫他假基督徒。那么在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或者和一个假基督徒之间，他们出现这样一个分歧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和好，那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其实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没错，就是当基督徒我们都是宣信，保罗说只要有可能都要与众人和好，但是就是尽可能的，换句话说呢，对基督徒之间，首先两个人在主里头顺服的时候先要寻求和好，那这个我们不用讲了。但是到第二步，就是说对一个非基督徒，比如在教会甚至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一定会碰到非基督徒的。那非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究竟基督徒怎么样来处理一个得罪了以后和好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仍然是本着福音的原则去接近这个人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人被称为说我在原则上要预备要赦免这个人，但是呢当这个人呢不愿意寻求赦免， 他也不觉得他得罪你。甚至你但你自己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得罪他，你也要处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处理在祷告中你了解说这个朋友我这件事做的不对。你要真正是很清楚的有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到了第三步，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向他道歉，或者他呢觉得还不接纳，那这是另一件事，因为他没有这个赦免的。你其实只是要说这件事情我错了，他能不能够赦免你，其实因为他没有基督的这个赦免，他是很难的，他也可能是真的就真心赦免，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赦免。所以这方面呢你其实不需要寻求他的。但从他要得罪你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和平使者里头让我们和好那个说的很好，就是说你在原则上你要饶恕他，这样的话你就从仇恨中出来了，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财富。所以当你在这种原则上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就是具体的说他还没有寻求你的饶恕的时候，你呢说我并不需要去告诉他我现在饶恕你了，但是你心里你一定要饶恕这个，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就解脱了。所以他要来寻求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是我已经早早饶恕你了。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假的就更复杂，因为假的时候他跟你说的都一样的。
心里想的是不一样。
我不知道，对他心里想，就他甚至跟你一块做一些事情啊，可是呢这个假基督徒呢他真正没有重生，然后不知道福音带来的那个赦免的那个好处。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可能你用的所有词都一样，但是呢结果
结果不一样。
对，结果真是可能就是说你对于非基督徒呢也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可能告诉他福音，他可以因着这个机会你对他赦免，他看见这个。那对于一个非基督对于一个假基督徒呢，我想也是同样一次机会了，就是说你要真正你查验到，就是我们从人的判断不完全，但是我们已经判断到一个地步，就是足够认为就是就我们个人的这个了解有限程度上呢，叫我们处理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认为他这人好像没有成功，至少说我们像保罗那样说我要把他开除教会那样的，如果这样的事情他在这样的时候他不愿意承认他的过犯，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如果是在刚刚说是一个假就还在我们一个群体的时候，可能真是需要教会的介入，然后借这个事情向他来做处理，这就变得比较复杂。基本上呢可以简单一个底线，我觉得说对基督徒呢虽然都是以公义来说对都是以恩典哈，但基督徒呢那个几乎神是要求我们对弟兄是他的弟兄得罪的时候说七十个七，等于是无穷无尽的，对，你就反正就要，但是对那边的话呢我觉得是有限制的，就是到时候哦你这样行，我让上帝接着社会的事宜来处理，让你什么样，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个责任那个义务要跟你陪你走到底，对弟兄来说呢走二里路啊什么那种好像是显然是要那啥，我觉得就是好像那边就是说好那你愿意要公益嘛，让公益去做，不要，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你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个人认为是说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是弟兄的话，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和好，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子民，也是彼此是比较亲近的弟兄或者姐妹。对于非信徒来说，他们体会不到这个层面，但是我觉得我们依然还是要本着和好的心宽恕，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你应当宽恕他们，像你刚才所说的，当你宽恕一个人的时候你从中间获得自由，你当你不仇恨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相当于是从仇恨中得到自由。
对，
那如果你做错了什么的话，你真的是你伤害或者说你损害了非基督徒，或者说
你要去道歉，
对，你要诚意的去道歉，也要寻求和好。
对，
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个
交在上帝手里，
对，交在上帝手里。
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我对后面那个，我更多的是会使用上帝的那个普遍的法则，或者说上帝的护理，让这件事情怎么样？就神的手啊，有的时候神会做一些事情。
对，
当教会更是神在做事，但教会我们都因为遵循神的原则，我们来寻求神，就是知道是神用的这种恩典的方式，我们外面就没有办法这种方式，所以就更多的好像会借助于神在这个历史中在这个环境中怎么做，我们仍然是心态还是一样的。
对，陈牧师，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腓立门书中看到这个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很充满智慧。
嗯，
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绝妙。 就是说保罗在这件事情上，当然他熟悉腓利门，他和他是朋友。然后呢，这个阿尼西姆又跑到这个地方来，在监狱中侍奉他、伺候他，他们也彼此非常熟知。说保罗这位圣徒来说，他就是说对这个信息啊，对他们两个人都很熟悉、很了解，而且上帝也给他智慧。就是说他处理的真的很好。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我们也不是使徒，就是说可能对有些事情上把握的不是很好。那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呢？
嗯，很好。就是我们是不是使徒，保罗是一方面，你刚刚讲了他在了解环境，了解这两个人，同时他也是领受启示者。所以他在应用他所领受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刚刚特别提到格罗西书的时候，他是我们今天英文就是 inside out， 他完全知道这里的里外哈。那我们有点囫囵吞枣，应该注意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就是用腓利比书，而不是用保罗的那个哥罗西书，他说我们都有基督的心了，就是 we have a mind of Christ，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呢有几件事我们要能确定的，就是我们因为真有基督的心，那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就是说那个原则，属灵的原则。而且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借着普遍的启示，尤其是特殊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神要把一些事情透过我们做中介的来告诉这些人和帮助人。我记得有彼得后书的一句话对我有帮助，他说神他却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召了我们，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就神已经给了这些所有的圣徒，如果我们尽心寻求他，我们有了，当我们要被装备，换句话说呢，我们有了基督，然后同时有了基督的话，神就是关于敬虔的生命的事都给了我们。因此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说使用这两个资源之后，借着祷告，借着蒙恩的这些渠道来开始寻求。你比如说在一个辅导中，我们会碰到，我们不会像保罗其实也不是全知，对不对？但是保罗是知道启示，他知道这个。那我们也是，如果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在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你都会要有他这几本的资料，你都会问他这些问题，什么开关式的问题啊，问很多。到最后呢，你在这个辅导他，在这个帮助他的过程中呢，是真实相信说，今天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有一位圣灵，那个最大的智慧者在引导我们，让我们把圣经和今天这个人之间的问题，透过我们来把它连接起来。我们透过一些问题，不是简单的做一些判断，就是先透过很多的问题了解，因为这样的问题我就可以把人，他们往往是在人在物中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往往是不清楚，我们就是因为了解了这个福音，然后又知道说基督我们有基督的心肠，有他的心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是全知，但是我们是真知道，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是可以有胆量说，的确弟兄，这是你的问题，你现在可能就是不愿意承认你的错，或者你不愿意跟他和好，不愿意见他，或者说你还是有件事情不能够放下，到一种地步透过一些问题问他，就到最后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头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有时间是很值得来分析一下这个保罗所用的他的那个辅导学的方法。这是我觉得就整个目的是跟基督联合，然后如果你知道那个目的是要变得像基督，所以那你也就能够把这一切敬虔的道理用在他们身上。
陈牧师，最后我们看到说从这样一封简短的书信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神学特色呢？保罗在这样的腓利门这样一封书信中，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学特色，和他在其他的新约书卷当中不一样的？我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这很显然哈，我们都觉得很特别，很短啊。然后呢，是很个人化的信。我觉得这有几个特点的话，我们都知道。简单，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把那个和好的这件事情，在哥罗西书所讲的这个核心。这个福音的一个角度看福音的时候，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他就要用在一个具体的这个教会中，他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如果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我们来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我们怎么样？那保罗实际上就是他呢，就是真正是道成肉身的，披戴基督进入这两个人中间，先后成为弟兄了。怎么样在一个弱者的地方，就是说他是个使徒，结果他用的方法呢，让我感觉就是说他是把他降低下来，然后甚至我作为一个老头了来求你， 能不能他是为一个地位比较低的向一个地位比较高的，然后呢是地位低的人要得罪他，就是这一个他有点像保护一个弱势群体，我们今天话说他是在这样一个地位上祈求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的那个表达在这里头呢是很实际的，是在一个很日常生活中，而且日常中的难题就是我们不愿意碰的。你说两个人如果是这个得罪是这样的关系，我们大多数人会怎么样做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今天里有的人在公司里，有人在学校里，我们怎么用我们这个地位能够为福音的缘故赢得一个弟兄，赢得一个姐妹，然后能够公平的更多的是靠着恩典把这个事情来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保罗呢基本上就是说在基督里怎么样提醒一个属灵位分高的这个腓利门，然后让他不仅是做对的事，是做美的事，超然后而且信任他能够做出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信任很重要，他对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把事情都给你讲明了让你做决定。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要，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说我要来信任我们的同工，我们要信任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把但是要把事情我们的责任是把事情给讲清楚，然后他来做判断。同样另一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保护这个的时候呢不是没有原则的。这就看到说他在恩典里面有的智慧就是包括仍然需要他回去然后来请求他主人的赦免。然后这个是让我们学到的，我觉得这个特点呢是在很难在哥罗西这样，比如说我们都在基督里啊，现在都已经在天上了。然后呢这个呢保罗是世世活在这个人间，然后但仍然活出了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然后他把自己的那个放下来，然后去就是为另一个很小的弟兄，就耶稣说在一个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就坐在我身上，他真是在这阿尼西姆身上坐在他身上，然后呢我想他就坐在基督的身上。这个基本上说是一个教义的应用。如果我们比如说讲道或者辅导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来帮助别人，就是怎么很具体的使用福音的时候，也许这个书呢跟哥罗西如果我们查经以后，我自己想就说诶、哎、我把哥罗西书跟着放在一起查，然后又你诶、哎、看他怎么说和好的事情，你怎么做和平使者的时候怎么做，这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
谢谢。